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慈爱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让你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子上帝，为罪人死，使我们因着他的死我们得生，使因着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天父你的面前，求主你施恩惠施怜悯，求主你将属天的真理教导给我们。因为若没有基督的宝血洒在我们心上，没人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照着你的恩慈，照着你的怜悯，照着你的美意，将福音真理厚厚的赐给你的百姓，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特别把我们这段时间查考的这一系列的爱的真谛的讲道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眷顾讲台，引导讲员，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真理讲得清楚，能够让弟兄姊妹看见主你的大爱。也求主你眷顾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我们用自由的心，用慎思明辨的心，用一个感恩喜乐的心来领受主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关于爱的真谛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好，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经文。我们求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好这个圣经上面的真理。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八好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神就是爱。那么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八节这两节的经文。好，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八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好，我们主要是讲的就是第八节这里面最后这里说的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是这个。因为我们不是逐节的查考圣经，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从圣经当中来看这个真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爱是不可或缺的，就是爱是极其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来去看看上帝的爱啊，你去认识上帝是怎样爱我们的，上帝是他是怎样的爱。那我们说那上帝是爱有没有根据呢？我们说这就是圣经上面的根据。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他就是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信仰一个重大的一个区别和标志。就是其他的宗教他们讲到上帝的时候会说神是慈爱的，是吧？因为有些会讲说神是慈爱的，或者他们有些是多神论的，他说啊有很多个神，其中有的神是特别慈爱的，他们会有这样的说法。那唯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唯有圣经里面的真理告诉我们说，就是在约翰一书这里面，他就在那些其他的人，你要换位思考的话，对不信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话讲出来是石破天惊的，就是说神就是爱。好，神不单是爱的源头，他就是爱的本体，他的本性就是爱，他一切的作为都是爱。所以你要看这里的时候，这是很让人惊讶的一个宣告。而且我们在这里讲到用约翰一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背景。就是约翰一书其实他写作的一方面，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很重要的爱的一卷书，是吧？就是讲爱讲的特别多的。但约翰一书他写作的有一个背景，有一个重要的目的，约翰一书是要抵挡异端的。就是当时有一些异端在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这种错误的说法，约翰一书都给他一一驳倒。比如说当时有一些异端，他们认为说自己是特别高超的，只有我们是特别属灵的，我们跟上帝有关系，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跟上帝的关系差远了， 但是约翰一书呢，一开头就讲了说，我们其实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在光明中行，与神相交。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讲了这个，就意思是什么？所有的基督徒，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跟神相交的，不存在那种说有一些人跟神相交的特别密切，是特别属灵的，其他的基督徒是次等的，没这回事。这一下把这个异端这一方面的错误说法给打倒了。另外呢，当时的这些异端呢，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属灵的人呢，我们其实就不在乎，做啥都可以。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又讲了说，我们这些如果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遵行神的命令，就是你不要随便犯罪。你那种教导说 你如果信了上帝，你信了耶稣，然后你想犯罪就犯罪，想干啥就干啥，不不不，这个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关于爱。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一个大软弱，真的，在今天很多基督徒一个大软弱。我们认为说，有的时候甚至你听一些传道人，甚至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会认为说，其实异端呢，或者是异教啊，在爱上面是很容易模仿基督教的，跟我们分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对爱认识不清楚。他对爱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基督教所讲的爱，圣经里面所讲的爱，和其他宗教所讲的爱其实区别不大。所以我要跟其他宗教区别开，我要找其他东西，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神人二性，是，这都是我们独特的。但是约翰一书这里面，使徒约翰讲了一件事情，他说那些异端和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基督徒因为是从神生的，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里面有一种爱心是他们没有的。其实异端的那些假教会，包括有一些走极端的那些，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其实在爱心上面是很多问题的，他们会彼此欺瞒，他们会自高自大，他们会自欺欺人，他们会搞等级，然后觉得自己好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唯独在爱上面，特别是当时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所面对的像诺斯底异端的话，他们对爱是非常瞧不起的，他们很不在乎爱不爱。那约翰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听他们说的，他们觉得爱不重要，其实我告诉你们，爱很重要，是吧？大家记得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干嘛呀？彼此相爱。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子，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爱是基督教会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有很多的异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跟我们，那你说，哎，梁弟兄，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不是，好像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说是啊，这个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对爱不重视，甚至一些表现的还不如外邦人，还不如异教徒，这个是我们的荣耀还是我们的羞耻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羞耻，这是我们把一个重要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标志，教会应该有的标志给丢弃了。所以在这方面，就教会的吸引力就大大下降，教会的得胜就大大下降，教会做建在山上的城这方面就很难。其实基督教真正的基督徒，被福音感动，被上帝重生，被上帝所更新引导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所生的，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所以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看到。所以使徒约翰在这，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我们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就使徒约翰在讲一件事情，说因为他说什么呢？说我们是从神生的，爱是从神来的，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些人，他就举了个比喻，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比如说一个人，他说我是这两个人的，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那你说你是他们的孩子，你总有一些方面会跟你的父母相像，对吧？那约翰一书里面其实他论证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是从神生的，对不对？那你从神生的，你就应该像上帝。哪方面应该特别像上帝呢？爱上面要特别像上帝。你应该像上帝，是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大家记得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主耶稣也曾经祷告，为我们的爱心祷告，为我们的合一祷告，为我们的彼此相爱祷告，说求上帝让我们相爱，让我们合一，如同他和父那么合一，那么相爱一样。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神就是爱，那么我们也应该有爱心。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在里论证说，你去看那些异端，那些异端和 真正的基督徒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不爱，他们缺乏爱心，他们会诡诈，他们会讲一大堆高深的道理，但唯独在这块上面他们做不到，是不是？所以你去看他是不是有真的有爱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那我们讲完这个背景，那么我们就再回到这里面讲的，就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他所跟我们论述的是神，说神就是爱，我们要去看看说神就是爱。那神是爱，怎么我怎么知道神是爱呢？我们说我们要借着上帝的作为，借着圣经上面给我们的这些真理来认识神就是爱。你去看看神是怎样爱的。我说我分几个方面跟大家讲。第一个，我讲说从上帝的创造，我说上帝创造是因为爱而创造，他是以爱来创造的。因为梁弟兄，你这是什么发明？明明不是说神用他的道创造了天地，没错。我是说上帝造万物的时候，他其实是充满了爱。你注意圣经上面讲的说，这个我就不读了，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造了大光，造了日头、月亮、星星，他说要管节气，管早晨晚上，定日期，让人知道昼夜。这其实是不是为了爱我们呢？弟兄姊妹，其实就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方便。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家都记得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说夏娃看着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说这个果子看着也好吃，也悦人眼目。我们就记得悦人眼目好像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一想起来悦人眼目都觉得跟堕落有关系，其实不是的。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创世纪二章九节，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创世纪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你看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里面讲到说他造的那些树是怎么样子呢？悦人的眼目，而且其上的果子可以怎么样子啊？可以做食物。你看上帝其实他所造的一切，他造的这些为什么悦人眼目呢？是因为神心就是爱，神是爱，所以他造的这个世界特别漂亮，让我们住在其中的时候心情舒畅。真的，这就是爱。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很多拆迁嘛，对吧？特别郑州像个大工地一样。我那时候我坐车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说，我说如果不知道的人，不知道历史的人，如果从空中俯瞰郑州的话，那以为郑州被轰炸了，同意吧？因为 N 多个地方都是拆的稀巴烂，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我们再去看以前有很多的那些盖的那些楼啊，盖得很不合理啊。特别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住过那种筒子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住过，就是一家一个房间，然后一个大走廊，公用厕所，然后厨房，我们那时候是两家公用一个厨房，然后非常不方便。为什么呢？就建成这样的，反正你们能活着就行了，是吧？但是有爱心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你们家就搞成这样就算了呢？你会布置，对不对？所以上帝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宇宙这么漂亮？是因为神心是爱，所以他造了你。不是上帝不是说让树长出面粉来给我们吃就算了，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造了这个树，让我们看这个树是什么呢？悦人眼目。然后他的果子又怎么样子呢？好给我们做食物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为什么这个宇宙这个星辰是这么璀璨这么漂亮。你晚上去看天上的星星，你抬头望天，漂亮的不得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说是有那个月全食，然后我就在那个院子里面，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晚上灯这么亮，然后就看那个月亮，然后一直在那看，慢慢的月亮啊开始被天狗吃月亮嘛，然后一点一点点，后来整个月亮吃掉，然后又出来，也看了。你在那看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挺漂亮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以后，那时候去旅游，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去衡山去旅游，晚上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然后在衡山上面。然后一抬头，哇！因为原来在广州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广州污染比较厉害，现在到郑州，郑州污染比较厉害。然后那个时候在城市里面，天上的星星看的比较少。结果到了衡山，一抬头看见银河了，真的看见银河了，看见一条银河的那个星带啊，哇！一看觉得真漂亮啊，哇！没想到夜空也这么漂亮，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神心是爱。 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他造的这个世界特别的漂亮。你去看，包括你像我们，我之前还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因为带着我儿子去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儿子跟他讲太阳系，其实我们住的这个地球现在是夏天，对吧？郑州白天30多度，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30多度太热了，太不舒服了。我跟你讲，我们地球在太阳系里面，从跟太阳的位置关系来讲的话，是第三颗行星。第一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家知道是哪颗不？对了，水星。你知道水星的温度是多少吗？水星是50度是吧？不是，水星的温度是500度，常年是500度。你说上面水能不能存在啊？它叫水星，其实上面水根本存在不了，因为500度，我们知道水的沸点是100度，是吧？其实人是根本没办法在水星上。水星和金星都差不多是这个温度，金星大约是这个温度大约是300度左右，就是这样子的，就跟你们家那个煤气炉差不多，你知道吧？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地球这温度不是刚刚好吗？是不是啊？你看又有春夏秋冬，还有四季的变化，然后有花草鱼虫等等这些的，你看到这些都是其实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讲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从上帝的创造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上帝因为神心是爱，所以他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特别漂亮。所以我们刚才读那节经文，创世纪第二章说神造的那个树，它那个果子也是悦人眼目。你去看苹果，你去看橘子，你去看葡萄，你是不是看的时候觉得一看就觉得可舒服，对不对？人有时候做的东西不见得那么舒服，但是上帝的这些都特别舒服，特别漂亮。你冬天有冬天的，甚至冬天雪下起来了，落在树枝上，好看不好看呢？也很好看，对吧？也很好看。然后夏天有夏天的灿烂，春天有春天的好，秋天有秋天的美，对吧？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神心是爱。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我说比如说我们河南是内陆省份嘛，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儿子跟着几个弟兄姊妹去他们去玩了一次，然后说我看了，然后带回家有那个河蚌，我就想来什么呢？我就想来那个我们在海边捡那个贝壳。你到贝壳，不是有些贝壳是一圈圈螺旋上去的嘛？其实贝壳那个螺旋是特别漂亮的，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讲的话，黄金分割就是真的。你说哪那么巧啊，你让你自己随手画一个黄金分割出来，我们画不出来，是吧？怎么就这么漂亮呢？你去拿，包括你拿一片树叶，你仔细任何一片树叶拿来，你别随便就当擦地的然后擦两下扔了，你只要仔细去看它那些叶脉，那个树叶的形状都很漂亮，是吧？而且不单是漂亮，还能做食物给我们吃。所以这些都表明什么？就表明上帝的爱。而且我还想来那个，原来那个时候是我听那首歌是挺好听的一首歌，叫《长城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说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是不是啊？然后高粱肥大豆香，你那个歌一听的时候你就特别感动，那因为那个是一首抗日歌曲，大家知道吗？他为用这个来起头，然后我们说想起我们这么美好的家乡，现在被这些侵略者，被这些日本侵略者给我们蹂躏了，我们大家要起来。那个歌其实我那时候是听，有一个我看一个姊妹发在朋友圈的，有一个90多岁的唱美声的一个老歌唱家唱的，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唱，你听了还是很感动。那感动什么？不单是他那个声音，而他一唱都说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是吧？高粱肥大豆香，那个美，是吧？这是我的故乡，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国家，是不是？你就明白当时那些人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跟他们抗战，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要把我们这么美好的家乡我要夺回来，我会死，但是我还盼望我这个国家，我这个民族，我所在的这片土地将来会更美好，阿们吧。而为什么会这么美好？为什么会高粱肥大豆香？是因为上帝的创造，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上帝他，你从他的创造里面就看到他的爱，真的是。而且我再讲，当我们爱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做事情会敷衍。你从上帝的创造去看的时候，上帝在创造上面有没有任何一点东西是敷衍的？没有，没有。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跟商务女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说像我们用的手机有定制机，大家知道吗？基本上出来一个型号都是一模一样的。哎，上帝所造的万物有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哎，你说双胞胎，双胞胎都不一样，阿们吧。上帝做任何事情一丝不苟，这是为什么呢？我就刚才讲了，其实爱心不够的时候会敷衍，你有的时候哎呀爱孩子很爱，你愿意给他做，然后但是实在是受不了，这孩子太烦人了，是吧？然后就这样算了，是吧？但是当你爱心充满的时候，你不会敷衍，你会想方设法。我说从上帝的创造来讲的话，你去看，就是从上帝最宏大的所创造这个宇宙，到最小的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叶脉也好，然后我们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比如说从微观物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微观物理学就是原子结构和宇宙很像的，原子核的质量占了一个原子的99.9%，我们太阳系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太阳系的总重量里面99.97%都在太阳上，然后我们这些行星围着太阳就有点像原子核周围围着电子在转一样。然后其实你仔细去钻研，仔细去看的时候，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不怕你用望远镜去看漂亮，阿们吧。你用天文望远镜去看漂亮。我说我跟我儿子答应了，我说今年他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帮他买一个天文望远镜。你因为不怕，你去看吧。你当然你说拿天文望远镜看我们人画的画就有的不见得好看，但你看上帝造的一定好看。你拿显微镜去看上帝所造的世界漂亮不漂亮？非常漂亮。你记得中学的时候，或者有些上大学的，如果学生物的，你看看那些什么草履虫啊，那些就是看那些小小的那些细胞啊什么之类，你仔细看的时候也觉得呀，其实可漂亮啊，是吧？为什么会是这样？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上帝所造的从大到小都这么美好？因为神心是爱，因为爱就使人一丝不苟，爱就使人不敷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这是从创造。那我讲到从创造这方面，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好了，既然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鼓励什么呢？你去享受这个世界。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不，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就让人堕落了，是不是享受会使人堕落？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的，罪使人堕落，阿们吧。但是其实上帝既然造得这么好，不单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眼睛看见的，还有你鼻子闻到的，还有你耳朵听见的，是吧？那时候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是因为沙龙弟兄比较懂音乐这方面，说的那个其实那个白噪音，是不是？我们人如果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里面，你是受不了的，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其实是有一些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有一些白噪音，这个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这就是上帝的安排。然后你在早晨听见有的时候鸟叫啊，鸡鸣啊，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些到大自然，有时候听见那个水的声音流出来都很好听，对吧？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这就是上帝所造。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基督徒，你要学会去享受这些啊。梁弟兄，你这是让我们堕落？我才不是让你堕落呢。不会享受苦待己身，那个才叫堕落，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就是我们，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像有一个神学家讲的，如果有一个慈善家来请你去他们家吃饭，他的宴席摆得很丰富，然后你去了他那里，你在桌子上面东西都不吃，你就趴在地上，人家掉了一个米渣啊，掉了一个馒头屑，你捡起来吃。你现在这样子做，对慈善家来讲呢，是尊重他还是在羞辱他？你是在羞辱他。上帝造这个世界这么好，这么漂亮，然后呢，你说我不欣赏，我不敢享受，那你到底是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还是在羞辱上帝？你就是羞辱上帝。当然，我们不是主张大家说的那种过于自己所能承受。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一说给我压力很大，这怎么办呢？我这三个孩子难道这个暑假带着他们出国才行吗？他把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没让你这样子，你就合宜就好了，对不对？你的能力如果附近转一转就附近转一转，那想去哪里就怎么样，这是自由的，阿们吧。但是我讲的主要是一个心态，你的心态要享受上帝所造的世界，因为神心是爱，他造的这么漂亮就是为了让你悦你的眼目，他造的这么好就是为了让你得食物吃，他造的这么美就是为了让你心情舒畅，阿们吧。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讲说，你去看我们得面能够做我们的食物，得油能够怎么样啊，可以润我们的面，得就是脸面的意思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得酒能润人的心，这就是上帝的奇妙。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所以其他的宗教就是比如说佛教很明显不许喝酒，对吧？ 啊，咱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啊，当然，如果你身体不好，说喝了酒我会心跳狂加速，这你就别喝了，对不对？但我们可不可以喝酒？可以。哎呀，醉酒怎么办？醉酒不好，但是可不可以喝酒啊？我喝酒，我就是喝一点，我可千万不能享受酒，你就错了，你千万别醉酒就行。其实喝酒就是让你享受的，阿们吧。好，两弟兄，我们喝酒还可以享受。对呀，如果你喝酒不享受，你喝的干啥？你跟喝醋一样，那你何必喝它呢？对不对？因为上帝在圣经上都是这样讲，油来润你的面，粮食来饱你的肚子，酒来滋润你的心，让你开心的，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上帝是最慷慨的慈善家，所以你去享受他给你的生活。当然我刚才强调了，你去享受上帝给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要按着你的身量，阿们吧。你不要说我现在一个月收入1000，然后我做了个计划，这个暑假花10万块钱世界旅游一圈，借钱啊，行不行啊？这是你自己过度了，你没有到这个程度，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你享受生活，这是可以的。因为有些基督徒很怕说悦人眼目，哎呀哎呀，分别上述的果子就是夏娃看着悦人眼目就堕落了，咱可不敢悦人眼目，那你干脆做色盲算了，是不是？你不要，上帝干嘛不把我们造成色盲？你知道牛是色盲，你知道吗？牛是分不出颜色的，所以红色不知道为啥会激动牛，但牛其实分不出颜色。那上帝把我们个个造色盲算了，那为什么还让我们分辨颜色呢？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考清楚。这是我们说你去看从上帝他的创造来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用自由的心去享受上帝的创造就好了。真的，我在讲我们是用自由的心享受上帝的创造，然后感恩。你注意我为什么强调这点，我们基督徒很一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因为其实有点害怕，说哎呀，我们可不可以享受？可以可以，只要用感恩的心去享受就好了。我说不，次序错了，是先享受后感恩，阿们吧。你没领受恩典都能感恩，你还没发现它的美好你就能感恩，你是不是作假？我再问你，你还没进电影院你说好，这部电影拍得好，我说就是假的嘛。你肯定得看完这部电影你说哇，哪部电影，什么铁达尼号或者什么的，我看了辛德勒的名单，哇，这些真的是电影真好，我看过了，我欣赏，我有一种感恩，这是正常，阿们吧。所以你应该是享受上帝的创造，然后享受每天享受了，到了晚上的时候想一想感恩，真感恩。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看了一只小鸟。好，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到高三的时候，以前因为我是专心埋头学习的，啥也不懂。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次跟同学出来，正好看见天上飞过来两只喜鹊，然后呀这么漂亮啊那个时候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早就知道，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我说这是啥鸟啊，因为我只懂麻雀，你知道吧，不懂喜鹊。那我们同学讲这是喜鹊，我说哎呀这么漂亮，是吧？那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应该啊，原来这么多漂亮的都是上帝造的，好不好啊？太好了，你去看路边的树，你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去海边呢、啊、河边呢、啊、爬爬山呢、啊、或者是周围公园转一转呢、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你这方面放心。说不行啊两弟兄，我住的地方也没山也没水，离公园也远，其实一盆花你都能在其中看见上帝的爱，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是我先领受了恩典，然后我就感恩，是不是啊？我去看上帝的创造的这个世界，他把我安置在这个世界。那你说梁弟兄，你说的这个世界这么好，上帝为什么还要它结束？因为还有更好的，阿们吧。新天新地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更好还是更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更好。你不要误解圣经，有些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新天新地就是个大方块，是吧？长宽高都一样。其实长宽高都一样不是指的说我们将来住在一个大方块里面，然后一个大楼，然后一人分配一个床位，然后挤在那儿。你想多少人呢？历世历代的得救的基督徒多少啊？不知道多少亿亿万万，对不对？不是，可能几百亿都不止，谁知道呢？对吧？那你说一个大方块，那得盖多大的楼？挤几百亿人进去，可难挤啊！那是那天堂比现在还糟糕？不可能的。那个其实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让我们理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你从上帝的创造，你就看见他的爱。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堕落了没有弟兄姊妹？ 我们是堕落了，堕落了人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还让这个世界这么漂亮，是不是表明他的爱？这就表明他的爱心真的是无限的，他是充满爱，他就是爱的本体，神就是爱。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我说从上帝的创造你去认识神就是爱。另外一个我说从上帝的护理，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有那个有经文，我读给大家听，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呐、啊，在你祭坛那里怎么样子，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然后呢燕子为自己找着什么报雏之窝。然后约伯，大家知道约伯在那里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跟上帝生闷气的时候，上帝也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上帝跟约伯讲了这句话，他说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就是因为约伯有点搞不清楚我为什么经历这些，上帝就没有直接回答约伯，跟他讲了很多事情，其中讲了一个说你看，就是小乌鸦，乌鸦的那个小鸟飞来飞去找不到食物，上帝说他在哀求神，神给他预备的，谁给他预备食物？是你约伯吗？是你的三个朋友吗？是你们人类吗？还不是我吗？还不是上帝吗？所以你要去看这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新约里面的圣经，就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再读一读，我相信对大家会很有益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吧。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丝缕使麝出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白头发怎么长起来，还有一个劳苦也不返现，然而
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诸暨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无尽的财宝在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当然我们看到和合本的这个小标题，他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他在这里就用了这个比喻来让我们明白，就是我说是用的上帝护理的比喻。怎么护理的比喻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讲乌鸦，一个是讲百合花，一个讲野地里面的草。他说你看那个乌鸦也没有仓也没有库，也不种也不收，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见过乌鸦在那耕地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乌鸦在那施肥啊，浇花，有没有见过乌鸦说我得吃这些东西，所以它开始浇，有没有搞这些？一点都没搞。你有没有见过乌鸦给饿死啊？就是主耶稣在这提醒，对不对？其实谁供养他们呢？上帝供养他们。然后又讲到说百合花，你看百合花其实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呢，你有没有见过花在那纺线呢？没有，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呢？说其实你看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穿戴的还比不上花这一朵。然后又讲的什么野地里的草，他说你看野地里的草其实早晨长起来晚上就枯干了，甚至就丢在炉子里面烧了，但是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就是你看草漂亮不漂亮，弟兄姊妹，其实苗草很漂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里面就是上教导我们去认识神的爱，从上帝的护理来去看。第一个就是这三个比喻是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阿们吧。上帝不是功劳主义者，弟兄姊妹，上帝不是功劳主义者，上帝不是行为主义者， 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功劳来给我们东西的，因为这里面的比喻讲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讲了，乌鸦也不种地，对不对？百合花也不纺线，草呢？草干了啥呀？草什么也不干。然后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供应，给他们这样的装饰，让他们这么荣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知道说，上帝他的爱乃是无条件的，他是充满了爱，他借着上帝的护理你就晓得了。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不明白，包括诗篇里面有讲亚撒，他不理解，他说上帝，我看见恶人怎么生活得这么平安呢？我觉得你应该整死他才对啊。然后其实他进了神的殿，他就突然明白了，他知道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关键一点，我们会这样的提问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有些基督徒也会觉得说，哎，那人都不信怎么会那么幸福？因为神心是爱，阿们吧。我们其实里面还是隐隐约约的依然有这种功劳主义，说我信了主了，你祝福我嘛，我接受了耶稣了嘛，你祝福我嘛。他们都没接受耶稣，你祝福他干什么？其实你这个说法同样可以用在乌鸦身上，阿们吧。乌鸦信耶稣不？百合花信耶稣不？野地里的草信耶稣不？都不信呢，上帝为什么还给他这么漂亮，是吧？你明白吗？所以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爱是无条件的啊，就是真的无条件吗？上帝给我们爱是无条件的，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得不到上帝的爱，是什么情况？我们自己拒绝，我坚持的拒绝上帝的爱。你只要不拒绝，你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上帝是无条件爱的，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的。因为门徒有一种焦虑，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基督徒就常常会发现，看自己觉得我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我很多问题的，觉得哎呀，我现在是跟着耶稣你了，这是当时的门徒。但是我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因为你知道，你在光底下发现能看见缺点的，还是在黑暗里能看见缺点？在光里面，你跟着耶稣，耶稣是什么呀？耶稣是光，所以你发现自己缺点很多，所以他们很忧愁，觉得自己完了，这么糟糕的人能怎么样呢？主耶稣说，你们别忧愁，你们比麻雀贵重的多，你们比乌鸦贵重的多，你们比百合花贵重的多，你们比这些都贵重的多。而且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说，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你只要接受他就给你。你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你不接受，你不接受上帝给你的爱，你不接受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只要接受上帝一定给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从上帝的护理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可以清楚的去看见，清楚的明白说，其实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为什么要有福音？福音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些罪人一个大问题，罪就是违背律法，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对不对？所以罪人不单是不去爱，罪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拒绝上帝的爱。所以福音来解决一个问题，福音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其实圣徒的一个更新第一个标志，我们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就是信，阿们吧。信是什么？信其实就是接受。一个人被改变，被圣灵改变以后，他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我接受上帝的爱，我接受上帝的爱。主啊，求你爱我，求你怜悯我，求你眷顾我，你让我享受你的爱，我想更多认识你的爱。这就是一定是重生的人才有的。你去看没重生的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没重生的人你讲神是爱的时候，他要么不理解，要么他就觉得可能吗？不可能吧，是吧？但我们说你越明白福音，你就越接受这些。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爱。我们就说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先知叫约拿，虽然他约拿书很短，但是他的这个约拿书里面其实福音性的信息很清楚。上帝要让约拿明白真理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怎么做的？你注意，约拿跟上帝赌气，对不对？他在尼尼微城传了福音以后，人家悔改了，把约拿气坏了，约拿就坐在尼尼微城的城门口说，我等着看你接下来你干什么。然后上帝，你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爱，上帝发现约拿坐在城门口那外面太阳很晒，上帝赶紧安排让一个蓖麻一夜之间就长大，给约拿干嘛呀？遮阴。你看到没有？哎，上帝是不是想戏弄一番约拿？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那你说后来不是还是安排一个虫子把蓖麻给咬了吗？上帝安排虫子把蓖麻咬了的时候，是让约拿明白真理，阿们吧，而不是戏弄他。上帝让他知道说，你看你这个蓖麻你尚且爱惜，这是 没有灵性的、没有灵魂的生物，何况这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十几万，我岂能不爱惜呢？然后约拿书就结束了，是吧？你看到没有？就是上帝借此来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晓得，你去明白福音，你去明白我们的上帝，神心是爱，神就是爱，是吧？他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些花鸟鱼虫都给，何况是人呢？他是愿意人沉沦还是不愿意人沉沦呢？他不愿意人沉沦，他是愿意我们蒙爱还是不愿意我们蒙爱？他是一堆的爱，然后说我就不想给那么多人，还是他愿意更多的人来领受他的爱？他愿意更多的人，这就是爱，神就是这样的爱的。所以你去看另外一个，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要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对这些，因为他用的这些比喻，就是上帝对弱小、对软弱的人、软弱的事物特别多的爱心的连续，阿们吧。你看这里面讲的乌鸦、百合花、野地的草，其实都是很弱的，是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因为神心是爱，所以它充满了连续。我说连续和爱是两件事，大家同意这一点吧？联系和爱有关系，但是有些人真的，因为那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有一个人讲了，他说我原来做慈惠啊，我去关心穷人，我会可怜这些穷人，但是我不爱这些穷人。哦，我就发现真的有这样的，真的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像我们上次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说，我若舍己身叫火焚烧，却没有爱。我们以为舍己一定是爱，但有些不是，对不对？他有些是骄傲，有些是被道德控诉抓住，但是上帝怜悯人是因为爱，他不是怜悯了才去爱，而是因为他爱，所以他就怜悯。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对这世上一切软弱的受造物特别多的怜悯。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罪人软弱不？罪人软弱，罪人顽梗吧，是吧？大家同意这点？但罪人软弱不？软弱，你就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对软弱人来讲的话，你根本，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上帝是充满了爱，充满了连续看顾的。就是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讲的说美国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放弃治疗，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看？我正好今天看到那个新闻，我在里面看了一下，我觉得挺感动。这个小女孩这个家庭肯定是基督徒家庭，是吧？他讲了，因为他是得了一个特别的怪病嘛，然后没办法医治，然后越来身体越来越，这个功能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其实每一次治疗他又很痛苦，然后他五岁，但是他妈妈跟他去讲，然后让他自己选择，说下一次如果更严重了，你是选择去医院治呢，还是在家里？那后来这个小女孩说，我选择在家里。为什么呢？他说，他妈妈他说，我知道如果那啥的话，我就上天堂了。你知道他妈妈说，你如果上天堂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没办法跟你一起上天堂。他说没问题，因为上帝会看顾我，上帝会照顾我。他说那个到时候我们会在天堂上见，对不对？那小孩，对啊。他说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你面前来拥抱你，因为他是得了那种病是动不了嘛。那这些是什么？就是他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上帝会看顾我。因为这就是福音信仰，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讲的，神是看顾麻雀，神是让百合花，神是让草都得尊荣，何况是我们这些人。神的护理显明这件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你去看的时候，上帝的护理是非常非常奇妙，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你看我那个时候骑电动车过来，我就有时候看见路边有那些小麻雀，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的护理。为什么呢？那小麻雀有时候我担心会不会有摩托车一下把那麻雀给压死啊？哎，但是发现麻雀都很警醒，是不是啊？你看离它还挺远呢，它就跳起来飞走了，或者跳到路边了，就是这样子的，是吧？这是谁在掌管呢？上帝在掌管。你从上帝的护理当中，你就发现上帝是充满了慈爱。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晓得。我之前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我们有姊妹去跟我交通，说自己有孩子，然后有几个孩子，甚至说怕照顾不过来。我那时候我就鼓励他，我说这个不是让我们大家不担负自己当担负的责任，而是鼓励我说，你管不着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在看顾他们，你教不了他们的时候，圣灵在教他们，阿们吧。因为神心是爱啊，神不会，你担心你是怕人会欺负你的孩子，但上帝会不会啊？上帝不会，上帝在掌管。 这就是我们的安心。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还记得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小小的，然后晚那个出生第一天，我那天晚上基本上就没怎么睡觉，因为可能睡15分钟20分钟就抬头看一看，哎呀太小了，因为担心会不会咋样了，是不是？你其实上帝管不管呢？上帝全部都管，你知道吗？上帝才是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在拿牙签支着眼皮子，你也会打盹，阿们吧。但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关键是上帝的看护是爱的看护，阿们吧。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讲这些不是给我们疏忽责任的一个借口，我讲这些是给我们大家一个安慰和激励。你放心了，你管不到的地方上帝在管，你发现自己软弱或发现你所爱的人软弱的地方，你相信上帝在管，上帝在看护。你就想麻雀乌鸦，是不是？主耶稣还曾经讲过这些，一个麻雀两个麻雀不是卖5000银子吗？天父上帝也掌管，上帝爱他们，何况你们呢？对不对？这里面讲的说，你看那小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也没有谷，然后上帝岂不是也看顾他吗？我们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神心就是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要去知道，正是因为他对软弱人的怜悯，所以他预备了福音，安安吧。他看到我们的软弱，向主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主的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比喻的时候，他讲这个百合花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百合花啊，其实呢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我们知道其实野地里面的花能多少天呢？能不能过一个冬天？不可能，是吧？有些花甚至就开一天，有些开几天就败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在讲说什么呢？你看这些野地的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也比不了这个花一朵。什么意思？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从上帝，我们刚才讲的是创造，从护理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神心是爱，爱就使他不满足于刚刚够，爱就一定是满意的，爱就一定是做的是精美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说，你看所罗门，我们人花了很大力气，所罗门是以色列的王当中，他的爸爸大卫也比不了，他的儿子也比不了，阿们吧。因为大卫是征战的勇士，但是从论人的这个荣华荣耀的表现来讲的话，跟所罗门没法比。但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比不了野地里面的百合花。百合花的荣华是谁给的？上帝给的。所罗门的荣华呢，是人做的，是吧？那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因为神心是爱，所以他给万事万物在护理的过程当中给他荣美的装饰。就再回答我们刚才讲的问题，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人不都已经堕落了吗？是啊，人已经堕落，为什么这个世界还这么好？为什么这个世界还这么漂亮？为什么四季还在流转？是因为诺亚之约。这个是仅仅是从一般的教义理论上来讲的，我说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你要知道什么？因为神心是爱，阿们吧。因为爱就不会满足于刚刚够。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你爱你的孩子，你会不会满足于说，哎呀，我孩子有个地方住就行了，姨啊，真是，是吧？随便找张床，然后这床上铺个被子，是吧？也不管脏还是干净，凑合一下就得了。你会不会满足于这个？不会。你会尽你所能的把它搞得漂亮。我说尽你所能，就是因为不是说个个都布置像皇宫一样，但是我们说上帝的这些作为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一件事情，因为神是爱，所以像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反复跟大家讲，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嘛呀？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他是精心安排一切，干嘛呀？让我们得益处。因为神是爱，他不会让我们仅仅够了就行了，哎呀反正让你们活着就行了，反正你们将来又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将来都是新天新地，哎呀你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就刚刚每个月工资刚刚够花就行了，是吧？然后住房子窝棚啊，是吧？这下雨的时候大家在屋里打个伞啊，搞定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不是，不是的，上帝不满足于此的，因为爱就不会满足于此，爱就一定会让我们经历丰盛的恩典。所以你再去从这一点你就明白，比如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不单有灵魂的重生还有身体的复活。我再问你们姊妹，为什么我们还要身体的复活？ 上帝讨厌我们这个身体是吧，臭烘烘的是吧，哎，换一个上天堂不能这么臭，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是因为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天国不朽坏的荣耀，就是这样子。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复活是因为他要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是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体承受不了的，是吧？所以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你要有信心。我说两方面，我希望大家知道哪两方面。你要知道上帝绝对不会仅仅给你够温饱就算了，上帝给我们的是福杯满溢，阿们吧弟兄姊妹，福杯满溢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说梁弟兄，那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不是指的天国吗？是，天国肯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其实主耶稣讲说，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他，我们是来世得永生，今生，今生得多少啊？今生就得百倍。上帝一定是让你福杯满溢。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知道，也正因为上帝的慈爱，所以他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恩典。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糖是甜的对吧，但你能不能天天吃糖，睡觉的时候也含颗糖吃，行不行？不行，肯定蛀牙了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有一些恩典上帝没给你，你很甚至愤愤不已，说上帝你为什么给他，你为什么给那个弟兄，给那个姊妹，就是不给我，我们都是基督徒，他百万富翁了，我现在还欠着钱呢，是吧？你这个不公平。我跟你讲，上帝给你的总是刚刚好，上帝给你的，我说的刚刚好可不是说刚吊住不饿死的意思，是对你最合适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你所求的有些东西是要败坏你的，上帝知道他没给你，是你或者是这个阶段你根本承受不了，你要到以后你经过历练，你更丰盛了，你更有能力了，你的心胸更开阔了，这些东西不会败坏你，真的。我就讲比如说有些人你给他很多钱也败坏不了他的信仰，败坏不了他的心。你给他，我见过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还认识不少这样的基督徒，有的人家是亿万富翁就是没败坏，但是另外的基督徒别说亿万了，另外基督徒手里面有十万的闲钱就会出事儿。这个就是我们得，你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把我造成那个，给我一百亿也不出事儿了？你看又来了抱怨上帝。不，你每个器皿是不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去看上帝给我们的总是合适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总是福杯满溢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这个心就舒畅了，你就宽阔了。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事情是因为你现在的状况使你没有办法承受更多的恩典，比如说你很律法捆绑，上帝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你都紧张的一塌糊涂，能行吗？你不行，哎呀，这个东西纠结半天还以为上帝要害你，或者上帝是借着人给你的，你还会误会这个人，那上帝说那就算了吧，对不对？免得你跟别人关系又不好，等你心胸更开阔了，你无所谓啊，是吧？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看开了。包括像我们刚才讲，我哎呀，我知道我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但是你享受不了的时候，上帝会逼着你去旅游啊？不会，上帝不会这样子，对不对？上帝做的一定是合适你的，你要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举例子让大家知道，比如说大家有经验的人就晓得说，像中国不是有那些煤矿，其实各地都有，长时间待在黑暗里的人能不能一下子就出来到太阳底下，可不可以？不可以，那个眼睛会瞎掉的。在矿井下面的人上来以后，他要先到一个比较暗的房间里面待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适应了，然后再出来，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哎呀主啊，我原来律法捆绑，我现在知道了要福音啊，为什么主你没有马上给我那么多恩典呢？是啊，你得适应一下，你突然就是一个跑到太阳底下，你眼睛会瞎的，是不是？刚做完手术的人能不能，哎呦，做完手术了拿包子来给我吃，能不能啊？一般刚做完手术只能吃流食，对不对？甚至只能点滴，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真的知道说神就是爱，像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说神就是爱是什么意思，上帝的本性就是爱，上帝就是爱的本体，上帝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从爱出发的，都是从你的益处出发的。所以你现在所得着的是他爱你让你得这些，有一些你得不着的也是因为他爱你还让你先得不着，仅此而已。 你说那有些是因为我们人有问题，对呀、啊，是啊，我们有人有问题，有些东西我们得不着。但是从上帝掌管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啊，上帝知道你有问题，这个时候得了会败坏你，或者你承受不了，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不是我们现场的，是有网上的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有些我就讲了，他哎呀讲了一些情况，说婚姻呐、啊，然后怎么还没有婚姻，怎么样子的？那有的我就比较坦率的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你现在进入婚姻是根本你承受不了的。你别以为婚姻，当然你憧憬嘛，你憧憬是可以的，说爱情多么美好，婚姻多么，但是因为有些网上跟我交通，我知道他的状况比较软弱，很软弱。我说你两个人交往的时候，不单是有爱，还有摩擦，还有压力，还有一些难处，以你现在状况你承受不了，是因为这个。你不要以为说上帝没能力了，上帝怎么没能力啊？上帝能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吧。但是你这个状况现在不行，仅此而已。哎呀，那我赶紧好啊。那病来如山倒，然后呢，病去如抽丝。哎呦，梁弟兄，你这话说的我心拔凉拔凉了。你别拔凉拔凉的，上帝是美意，上帝总会祝福我们，总会施恩给我。只是讲这个让你明白，你不要误解上帝，你不要觉得哦，现在上帝不给我是因为他惩罚我，因为我之前做错了，是因为他审判我，或者觉得上帝其实就是给我刚刚够啊，吊住我让我不饿死就算了。我说你搞错了，没这回事。上帝总是给你福杯满溢，阿们吧。哎，福杯满溢有没有前提条件？我再问弟兄姊妹，福杯满溢是不是特别敬虔，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就福杯满溢，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有没有说信主十年之后才能福杯满溢？有没有说有好行为，特别好的好行为才开始福杯满溢？没有，只要你信了耶稣，你是神的儿女，你就福杯满溢。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感恩，就是我说的，你明白了，你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就变成一个从心里面感恩的人。我知道上帝所安排的一切都是好的，特别合适我，就是这样子。因为从上帝的护理里面我看见的，你知道吗？我从上帝的护理当中我看见的，我晓得的，我知道的，这个上帝给我的一定是精美的，美的无比，是最合适我的。阿们吧。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所经历的一切，像我们包括那时候讲教育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的孩子生在你们家，不生在另外的长老牧师家是最合适的，你信吗？啊，不行，我们夫妇很糟糕的，非常软弱，我这孩子正聪明，生在我们家亏了，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你们姊妹，你这个想法就是错的，你这个想法就是错，你这个叫道德控诉，你知道吧？如果父母是这样道德控诉啊，教孩子的时候当然痛苦了，但是你要相信一点，上帝会不会搞错？上帝会，哎呦，那个孩子要生的时候，哎呀，搞错了，搞错，本来该生在梁弟兄家了，一下生在沙龙弟兄家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出这种事儿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可能。所以你的孩子生在你们家，一定你是最适合做他的父母的，阿们吧。所以你就有信心，我做他爹是最合适的，是吧？我做这个他妈是最合适的，一定是这样，因为上帝安排的，他是爱呀、啊，对不对？他的护理他显明一切，他是精心安排做好万事，所以你就有信心。我软弱不软弱？当然软弱。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不软弱的人？好，弟兄姊妹，除了主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不软弱的人？找一个吧。没有嘛。对啊，那你软弱我们都软弱，照你这样说一个孩子也生不下来，对不对？因为全都是软弱的。那上帝怎么安排？上帝安排的正好。奇妙不奇妙？奇妙，因为神心是爱。所以这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从上帝的护理你去看上上帝的爱。另外一点我们再讲一点，我说你要看到上帝爱的时候，就是从关于对罪的态度，上帝对罪的态度，你看到上帝的爱。弟兄姊妹，亚当堕落以后，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好，上帝对罪纵容不？上帝赦免罪人不？赦免，是吧？所以你要搞清楚，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爱罪人却不纵容罪人，同意吧？上帝爱罪人却不纵容我们的罪，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说，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清楚，罪是不是跟上帝的公义为敌？罪一定是跟上帝的义相违背的，阿们吧。罪跟上帝的爱是不是就相合呀？ 因为有些基督徒你知道他是哲学式的思考问题，他把公义和慈爱看作是两个对立的东西，所以他说罪是毁坏义的，是抵挡义的，然后爱呢好像爱就能包容罪，所以呢你们不能只讲爱啊，要讲义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老讲爱的话罪怎么办呢？我说我问大家，你仔细去思想，罪跟爱到底是相容的还是相敌的啊？罪跟爱是相容的还是相敌的？相敌的。我在问律法的总纲是啥，弟兄姊妹？哎呀，什么是罪啊？违背律法就是罪，你搞清楚。所以上帝为什么要不纵容罪？上帝为什么要审判罪恶？上帝为什么要审判罪人？上帝为什么要把律法颁布下来，包括借着律法，借着世俗的律法来威吓人，让人不敢随便犯罪？为什么？是因为爱。因为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罪不单是影响你去爱别人，罪也影响你接受上帝的爱，罪也影响你接受别人的爱，同意吧弟兄姊妹？是不是你犯罪的一个人只是我不愿意爱别人，别人爱我我都很接受啊？我问你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罪是很可怕，罪是一种隔断，你明白吗？罪是一种阻隔，罪会使我们跟神隔绝，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拒绝。不是我们刚才讲，不是上帝不想爱我们，而是我们拒绝。罪是一种阻隔，我们跟人之间本来那人独居不好，应该人与人不单是丈夫和妻子要相爱，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相爱，但是我们不单爱不出去，我们也很难接受别人的爱，同意吧？谈恋爱为什么这么难你知道吗？谈恋爱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爱出去很难，有时候接受别人的爱很难，明明对方很爱自己，然后我的这个纠结啊，就是也觉得其实他不错，但是就是接受不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嘛？为什么？其实这就是人的软弱，阿们吧。所以主为什么要解决罪？解决罪，上帝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我再问你们姊妹，福音，还有呢？还有恩典，普遍恩典。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普遍恩典和罪哪个厉害？最厉害是吧？罪比普遍恩典厉害是吧？
恩典厉害。
仔细想想啊，罪厉害还是普遍恩典厉害？我和特殊恩典大家知道都是福音对吧？普遍恩典我讲人性啊，世上这些东西哪个厉害？恩典厉害还是罪厉害？我再问他。
恩典厉害。
其实恩典厉害，但是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有个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说你有没有见过草？就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普遍恩典像割草机，你有没有见割草机？割草机割过去以后，有没有草把割草机给整坏了？然后咔咔割，然后那个草在那立得很直，然后割草机咔碎成两半，有没有这样子？我说你对，有没有？没有。但是割草机割过去以后，草还长不长？还长。所以我们说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就是我们说上帝一般性的恩典和福音之间的区别。福音像是除草剂，普遍恩典呢像割草机。但是在草面前，除草剂和割草机哪个都比草厉害，同意吧？所以你去看人为什么人有人，我们刚才讲了说罪是阻隔人的爱对吧？但是你看到一个人不信耶稣，是不是他一点都不能爱？不信耶稣的人会不会爱儿女？不信耶稣的人会不会有爱情？有，都会有。但是这些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但是它里面的罪根解决了没有？罪根没解决。所以普遍恩典一来的时候，就像割草机过去嚓剪掉了。你发现有些人很凶恶对不对？想做坏事，然后你看了有些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然后一个小孩子做了一些事情都感动他，他就改变了嘛。就像我们以前讲过那个见证，像那个陈进兴啊，那个当年杀人的，然后跑到那个南非武官的家里面，把人家一家给绑架了，然后劫持了，说的跟警方谈判要把我的妻子孩子都送到海外去，然后怎么怎么样，结果这里面这一家都是基督徒，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儿，然后画了一个画，然后一个爱心，然后上面写了一个耶稣爱你，递给他。然后这个陈进兴在那里面，他知道特警啊、狙击手啊都拿着枪，只要有机会一枪崩他脑门把他打死，这些人都要置他于死地。他没想到这个小女孩是被他劫持做人质的，居然给他一幅画，上面画一个爱心，然后写耶稣爱你。他当时其实心里面就感动得不得了了，已经，所以后来投降了，监狱里面受洗了，判了死刑了，现在在天上了，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其实就是被感动嘛，是不是啊？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但是普遍恩典 让我们有爱，让我们有人性，让我们有对爱的追求，让我们愿意去爱别人，但是它不解决罪根的问题。但是福音呢，福音是让我们怎么样罪得赦免。福音是不是把我们的根挖掉，或者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以后再也不想犯罪的事了，一点都没有诱惑了，今生我就活得像一个天使一样，就差背上长两个小翅膀飞来飞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今生还有罪的存在，但是这个罪的存在就像我们说，好像那个除草剂把草其实已经杀死了，但是那个枯黄的草还留在地表，仅此而已。就好像我们讲的说，彼得掉在海里面，主耶稣把他从海里拉上来，我问弟兄姊妹，彼得得救了没？彼得救上来以后身上滴水不？会不会彼得一救上来浑身干巴巴的，然后衣服都是干的，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衣服会滴水。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主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啊，得救了没有？你信了耶稣以后得救没得救？得救了，但你身上会不会滴水？会，你身上还有罪汁留下来，但是什么时候会干？离开这个世界就彻底干了。你别指望着今生就干，今生就一点没有罪，不会的，今生还有，但是你信了耶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说大家，你再去看，你再去晓得说，上帝对罪人他愿意赦免，对罪人他愿意拯救，但是对罪他不姑息不纵容，上帝万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阿们吧。恰恰因为他是爱，恰恰因为神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他才是这样。因为罪是对我们形成破坏的。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一个父母孩子生病了，他说就病着就算了，然后还是说这个是爱心的表现呢，还是说这个父母发现孩子生病了，然后给孩子看病，然后该吃药的要吃药，甚至要打针，有些病重的话还要做手术，我问你哪一个是爱心的表现？放任他不治是爱心的表现，还是治病是爱心的表现？治病才是爱心的表现。所以我讲的这个，我就想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原来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的孩子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是玩，然后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一下子把手给摔骨折了。摔骨折以后就接骨，但是你知道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不听话，然后他们上了甲板，上了甲板其实没接好，当时没发现，后来过了可能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那个骨头错位没接好，没接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医生就给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说你就让他这样长下去，他一辈子他的手是没劲儿，因为那个骨头错位。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断了再接一次。你知道我们那个弟兄是什么选择？我们当时想的这个，哇，好像这是我那个时候亲身经历的，那个弟兄我是认识的，他选择不行，照医生说的，从断的那个地方再给他折断，然后重新再接，因为他要让他儿子将来不能做一个这个手，好像那时候还是右手，不能做一辈子这个手是没力气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小，他那个时候反正这个做父亲的肯定是心如刀绞啊，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你明白？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对付罪的时候，上帝愿不愿意我们得救？我问弟兄姊妹，他看到我们在最终包括我们有罪性翻出来，然后我们在这些方面甚至他有爱的管教的时候，上帝的心是看着我们这样，他是哈哈笑还是他心痛？他是心痛的。上帝对付罪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心痛的。你看到在诺亚那个时代，上帝说他要洪水审判全地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他说我造人在地上，我发现这些人罪大恶极，这么残暴，是不是？然后上帝说我就后悔了。你知道上帝说后悔是什么意思？伤心，太难过，这就是神的心，你明白吗？神心是爱，上帝知道罪这个东西对我们危害。哎，有没有比罪对我们危害更大的东西？我再问弟兄姊妹，金钱啊，这个世界里面的花花绿绿的，其实那些能威胁我们不？那些如果没有罪的话，那些根本没有一个是威胁，罪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所以上帝对罪要遏制，上帝对罪要审判，上帝对罪要用普遍恩典，要用福音的特殊恩典来去解决它，因为神心是爱。所以你看到上帝对罪是不纵容的，你就知道说上帝真的是爱我，阿们吧。所以圣经上面讲，希伯来书里面有讲，我们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是过分夸大，就是 夸大，什么都说是上帝的管教，但希伯来书里面确实讲到有没有上帝的管教，有。但上帝为什么管教？因为爱，因为爱。他为什么用爱的管教？因为他知道你再这样下去，这个罪会把你的生命给吞吃掉，这个罪会严重的伤害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的，你这个孩子，你说我晚上我要吃着糖睡觉，爸爸会不会同意？爸爸除非软弱了才会同意，阿们吧。不，我要含着一颗糖睡觉。你知道含着一颗糖他会蛀牙，你会让他含着糖睡，还是让他睡前刷牙呀？你肯定让他睡前刷牙。你让他刷牙，他可能啊不干呢，因为我还想嘴里面留着甜味儿。但你还是让他刷牙，阿们吧。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爱他，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第三个。我说你去看上帝对罪的态度，你知道上帝是爱我们。弟兄姊妹，上帝是爱我们的，你不要爱你的罪，你不要体贴你的罪，然后导致一个你误会上帝，没这回事。上帝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从爱出发的。最后一点我们讲什么？我们讲说上帝的爱的最极致的体现在哪里啊？在福音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些经文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主在旧约里面讲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什么？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我们之前跟大家读的罗马书第五章读过好多次，讲基督徒盼望的时候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子为我们死，然后什么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包括我们读的约翰一书这里面经文，我们刚才没读的，后面接下来的经文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阿们吧。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关于福音的爱我们回头还要专门去讲，我们不是说今天赶时间把福音这里讲一讲，因为关于福音的爱，这里面就是我们说福音里面所彰显的爱是上帝极致的至高的爱的彰显，所以不可能我们今天只作为其中一点去讲，而是我们会专门去讲。那我们今天也要在这里跟大家稍微去讲，因为我们讲神的爱嘛，你去看上帝为什么安排福音，为什么设计福音，为什么他要用福音来拯救我们？不是像有一些神学家，不是像有些基督徒说的那样，上帝在万古之前制定了一个冷冰冰的计划，要让这个计划实现，需要把人给填进去，然后他就搞了一个福音。不，是因为爱，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所以以弗所书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喜欢呢？为什么又有很多基督徒不喜欢呢？不喜欢是因为有些基督徒表面，甚至有些表面喜欢是他们是从所谓的仅仅从义定论去看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就没味道了。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喜欢以弗所书？是因为以弗所书从开章第一章就开始讲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在基督里爱我们。以弗所书跟罗马书在这一点不一样，罗马书是从我们人的角度去讲，一步一步论证，让我们知道说人想靠好行为，人想靠仅仅读圣经，人想靠礼节，人想靠割礼都不能得救，只能因信称义。而以弗所书是从神那里讲，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上来就讲说神在万古之前就爱我们。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喜欢以弗所书，但是不是从我们说那种律法化的预定论、律法化的主权观去看，而是从上帝的爱去看，原来上帝在万古之先就爱我。福音就是这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有那种从亘古之先就爱我们，然后他设立了福音，他是因为爱而制定了福音计划，他是因为爱而制定了救恩的计划，他是因为爱而拣选我们使我们得救。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爱那些不配的人。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爱那些做他仇敌的人，而且为仇敌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福音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去看，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福音里面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有些人去查过一些关于这个圣经原文，就知道说这个新约里面用爱那个词儿，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用的阿加佩，是不是啊？这个词儿其实这个词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就是希腊人这个词用的是很少的，就是圣经用的特别多，它就表明一种上帝的在福音里面那种让我们显明的那种舍己之爱，上帝作为至高的至圣者爱不配的罪人。所以我们对爱的理解大不一样，这是从福音里面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 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福音必须是因信称义的。上帝如果让福音是靠行为得救，他就不是爱我们，他就是耍弄我们。阿们吧。我就举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瘫痪在那里，你说我对你要求不高，你只要比我旁边这只母鸡跑得更快，我就让你上天堂。我问你，你是想让他上天堂还是耍弄他？我找了一个瘸腿的母鸡跟你比，或者我找了一只小虫子跟你比，我问你是爱他还是耍弄他？耍弄他。如果人得救要靠一些好行为，或者你用好行为反推，上帝就不是真诚的想让我们得救。只有因信称义表明上帝是真诚的爱罪人。所以因为罪人能不能信，我再问弟兄姊妹，罪人能不能信耶稣？罪人不能信是吧？罪人不能信是吗？罪人
可以信。
罪人能不能信耶稣？我来问你们姊妹。当然我知道大家答的意思，你们说要圣灵感动他才能信。我明白。我就说从罪人，罪人能不能有让上帝接纳的好行为？没有。罪人可不可以信耶稣？可以。罪大恶极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罪大恶极呢？就是大到一个地步，全世界如果都装不下他的罪呢？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信耶稣？信了以后呢？炼狱练不练呢？有没有炼狱这回事？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就是那个强盗，其实那个强盗就是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例子。他如果不是罪大恶极，会给他钉十字架吗？哎，那个强盗是不是被冤枉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被冤枉的，对吧？大家知道，他们甚至找了人讲假见证来陷害主耶稣。那个强盗是不是被陷害的？你有没有听见那个强盗说，耶和华为我报仇，我也是被冤枉定在这儿了。本来有一个土豪该死的，结果花了钱买通官府把我定在这儿。有没有搞这个？强盗怎么说啊？那个强盗说，我们是该死的。十字架的酷刑是罗马帝国当时最严酷的酷刑，这个强盗一定是非常坏。那个巴拉巴给放了，怎么不放这两个，你知道吧？就说明巴拉巴和这两个强盗相比，巴拉巴更坏一点还是这两个更坏一点？这两个更坏，就是比拉多他们说这两个绝对不用考虑放他们，你们只能挑在耶稣和巴拉巴之间挑，这两个绝对不用考虑，非死不可。然后呢，这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呢，耶稣跟他怎么说？来不及了，一件好事都没做，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所以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讲，我说从福音，因为我们回头还会跟大家再去讲福音里面的爱。我再讲一件事情，希望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觉得自己在传福音在爱灵魂上不够，是吧？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爱灵魂不够呢？为什么传福音没有热情呢？跟保罗比台差那么远，是吧？我们可以总结说，因为懒惰啦，胆怯啦，装备不足啦，恩赐不够啦。我跟你讲，其实这些说的对不对呢？表面说都对，但是其实根本没抓住根子。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的原因就是保罗讲的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你看我像疯了一样，你看我像癫狂了一样，你看我如此舍命的去传福音，这样的爱灵魂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什么意思？就回到我们讲，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对福音太轻看，你对福音太轻看，所以你对上帝的爱认识很肤浅。你对上帝的爱认识很肤浅，你怎么可能爱灵魂爱得很热切？阿们吧。你对上帝的爱认识那么肤浅，你怎么可能为着灵魂为着福音那么摆上？你当然比不了。我们跟保罗最大的差距不是懒惰胆怯，而是对上帝的爱认识跟他差得太远。而你要认识上帝的爱怎么认识呢？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讲得很清楚，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主耶稣讲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不能离开基督的福音。而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对福音是如此的轻看，所以你对上帝的爱认识很肤浅，你当然没力量传福音了，你当然没力量去爱灵魂了，你当然会看见有灵魂躺在地上，你也会像祭司利未人一样绕着走。我说甚至有些基督徒比祭司利未人还糟糕，祭司利未人只是绕过去，我们有些基督徒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倒在地上还踩两脚， 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这样子？你如果不是得罪上帝，怎么会是这样子？明明受伤了，还在伤口上撒把盐才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对福音认识太肤浅，这是我们讲的律法化的表现吧。阿们吧。我们就会倒在地上的人，可怜之人总有可恨之处，同意吧？可怜之人总有可恨之处。然后因为你对福音认识不清楚，对上帝的爱认识不清楚，所以你看到可怜人的时候，你总看见他可恨的地方，你看不见他可怜的地方。那你怎么能像保罗说的那样子，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像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为什么你做不到？因为你轻看福音呢、啊、你对上帝的爱的认识太少了。或者有些我不是说所有都是轻看福音、啊、或者有些钉子们信主时间不长，或者信的但是教导或者自己读经一直在律法里面读，所以对上帝的爱认识肤浅。所以你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像保罗，应该像约翰一样，我们要去深深的去认识约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神就是爱，我要在福音里面认识神就是爱，我要在上帝的创造里面认识神就是爱，我要在上帝的护理里面认识神就是爱，我要在上帝对罪的这种不妥协不纵容上面，我认识上帝就是爱。我越明白上帝的爱，好了，这个时候我不要再去责，仅仅是自责，我胆怯啊，我软弱，我懒惰，你不要这个。你发现你动不起来，你就主啊，求你把更多的爱浇灌在我心里，阿们吧。然后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也不要满足于目前的光，你说哎呀，这个今年我传福音传了好几个了，传了不少了，你也不必满足于此。你主啊，将你的爱不断的浇灌下来，阿们吧。因为我们对主的爱的认识够吗？哎呦，我都信主20年了，还说我不认识上帝的爱？你信主20年对上帝的爱认识其实还是浅浅的一点点呐、啊。弟兄姊妹，是不是？所以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对自己目前的光景总是不满足，在爱心上面总以为亏欠，是吧？那总以为亏欠怎么办呢？哎呀，总以为亏欠，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起我的老婆，对不起弟兄姊妹，我叩头认罪，对不对啊？我再问弟兄姊妹，这就又糊涂了，这又落到道德控诉行为功劳主义里面了。你发现自己爱心上面亏欠，主啊，将你的爱显给我看，就是保罗说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去轻看福音，你不要觉得我们以前一个弟兄姊妹提醒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说原来律法捆绑，然后整天听整天听，我们讲福音了，然后松松垮垮，你这就是吃大亏了，你明白吗？你律法的毒得病来如山倒，然后怎么样子啊？病去如抽丝啊！律法的毒，律法主义的毒，宗教捆绑的毒，要用什么来解啊？要用福音来解，对不对？而且我们本来领受福音就很艰难，所以你应该听。我不是让大家又变成一种宗教捆绑，而是我鼓励大家在这方面多多的去认识，所以你就明白，像我们今天所讲，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他也是爱的本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爱。我们要看到这些，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乃是爱，神就是爱。求主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所造的这个世界里面，让我们在你的护理安排里面，让我们在你的福音里面，让我们在你对罪的不妥协里面，我们都看见你的爱。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的圣灵不断引导我们，让我们对这爱的真理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使你的百姓就欢喜，使你的儿女就成长，使我们就不断地明白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心灵就越来越安息，越来越有力量。因为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我们向你感恩赞美。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明白你的爱。我们讲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